One, two, three, four.
六一节刚过，对于我们这群永远年迈、永远劳累纵横的超龄儿童来说，岁数其实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反而它是用来自我解嘲、自我解惑，甚至自我疗愈的好东西。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说一说昨天发生的故事。我第一次以 BTR 粉丝的身份跟很多超龄儿童一起打羽毛球、吃炸猪排、看投影仪大荧幕电影，一不小心就又过了一个可以载入人生史册的儿童节。因为草木而开始知道 BTR， 这是一个特别擅长在写作时把自己分离出来，像双子座那样用 A 面的大脑去幻想、剖析、记录 B 面灵魂世界的人，是一位说话有趣、文字和影像也同样有趣的上海滩影评人兼作家。那昨天呢，有幸首次跟他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体育馆内第一轮就被打趴下的我坐在场边，正喘着粗气，耳朵嗡嗡的，有些失聪。正好他也休息，坐在我边上，他跟我说了类似打球要慢慢来，开始不要太猛的话。后来我们开始过招，他的挑高球一次一次地化解了我用力拍过去的球。我在精神上其实从一开始就败下阵来了。后来在场边观战，几位粉丝开始打赌，我就赌以 BTR 为代表的中年组赢，结果不出所料，姜还是老的辣。其实现在我都开始怀疑 BTR 那圆圆的肚子根本就是个伪装，实际上是他在球场上得以灵活移动、弹跳自如的一种秘密武器吧。好，说了这么多，等我了解他足够多时，再找机会带他来节目中跟你见面。坦白说，这是疫情以来我第一次参与这么多人的聚众活动，似乎一切都回归了生活的常态，除了走在烈日之下戴着口罩的闷热感，还时不时在提醒自己生活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而在独立音乐圈呢，在 30% 观演限额的条件下，各地的 live house 也都等不及在逐步开箱了。尽管这样的限额根本就不够支撑成本支出，但是先动起来是这个行业里的每个人最迫切的需求。偏爱民谣摇滚，支持独立音乐，欢迎收听文林 FM 特别策划疫情之下音乐行业如何应对第五集。今天是一个合集，采访到的嘉宾涉及了演出设备器材供应商、涉外演出策划方以及资深的乐迷。那节目播出到现在呢，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关注和呼吁拯救独立音乐圈，尤其是很多大 V 策划和执行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义卖活动，包括一些乐队的义演活动，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说明这个行业并没有太让人失望，有志之士们正在齐心协力、团结互助地助力于这个行业的发展，这是大家最想看到的。而反观之下呢，作为我和我自己的这个影响力极为有限的自媒体，或者说独立电台吧，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想除了尽可能的向大家真实展现行业的现状之外，还可以跟很多其他的乐迷一样，多花钱看演出，多在 Live House 里面消费，积少成多，共度难关。好，正式介绍本期节目的嘉宾，华东区最活跃的舞台搭建商之一，爱优文化的创始人朱志超，涉外演出主办方，自媒体人，也是公众号布鲁斯博物馆主理人虎子，资深乐迷，雨果乐队的骨灰级粉丝黛西。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志超，一位从爱好发展到职业的音乐分子，2013年创建了爱优文化，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演出执行，比如舞台制作、专业乐器技术团队、导演组等等，对于不同的主办方，我们呈现的具体工作内容也有所区别。成立数年，我们参与的演出近千场，合作伙伴有灿星制作、迷笛、东海、音浪音乐节、南昌音乐节等，还有一些比如说苏州的 广电还有一些卫视相关的综艺栏目。除了赚钱之外，2014年我们自资创办了苏州大学生音乐节，以苏州大学生音乐节为主，同期还有两三个新生代独立音乐人的演出 IP， 先后邀请本土及江浙沪乐队数十组，他们从翻唱乐队发展到原创，从 demo 到发布专辑，从学校礼堂到音乐节的主舞台，一点点的促进和帮助，目前苏州大学生音乐节成为了部分江浙沪新生代音乐人走向大舞台的跳板。这几年演出市场确实越来越繁荣，音乐活动也比较多，高校的演出、剧院的专场、体育馆演唱会、户外音乐节，还有乐队版的综艺栏目，包括 Live House 巡演的乐队，规格也越来越高，这样对整体的演出要求跟技术团队的需求也日益大增，我们每年的增长量在15%到20%，最近3年的增长量都在20%左右。每年除了春节，几乎能休息的周末只有一两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每年还是非常的忙碌。公司目前的设备保有量、团队配置和库房的规格，都在2019年的年底完成了阶段性的一个满意成果。今年的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打乱了我们这个演出行业，打乱了每个音乐相关的从业者，也打乱了我们的心情。春节至今，目前做的演出活动只有4-5个，原来一个月20场都是正常密度，每个月基本都是排满。春节到现在，密度和往年的一个星期的量差不多。空白的时间，我们做了5年里最完善的一次库房盘点，完成了疫情后的一些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也把这些年因为忙碌而搁置的一些延伸类的工作重新的梳理了一遍，有一些可以在空闲期操作起来的我们都提上了日程。如果疫情过后的话，演出的量个人判断应该会和往年相差很多，外籍艺人2-3年应该不太会大量的来到大陆演出，更多的是内地的主办方、内地的音乐人自己玩，内地一盘棋啊。但是演出的密度，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到2018、2019？这个应该还是看整个大环境，大家共同努力吧。4月份开始，公司零星的业务开始出现啊，我们的整体的客单价也都比较低，加上疫情对行业的牵动。公司基本上是佛系的报价，本着能出去动一动就行的这个态度，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进行一个沟通吧。成立在苏州，立足江浙沪，我们和其他的舞台设备公司、服务公司的区别就是，我们有2-3个新生代音乐人的演出 IP， 这部分的优势促进了我们最近4-5月份的一个业务表现，有几个还不错的演出，基本上都是以着我们音乐人的合作为契机开展的啊，并不是说是要搭建大型的舞台、租赁专业的乐器设备、要邀请优秀的调音师，倒不是这些，主要是以这些新进音乐人的这种弱化舞台感的一些轻量型表演为动机的一些活动。目前大型演出涉及到文化、公安、消防等相关报批，但是在这一块的政策还没有全部的开放啊，所以说以往年的大型演出的业务目前还没有出现。不过一些老牌的主办方、音乐节制作公司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他们也期待着政策的尽快公布，大家在3-4季度呢能有一些声音出来，让2020年呢以一个 好心情来迎接2021年。最近公司也参与了一两档综艺节目的录制，所以说这块呢，我们对我们4、5月份乃至下半年的一些收益啊，还有同事的奖金呀，一些薪水方面，我们能不会被疫情影响的那么严重啊。当然了，目前也看到一些音乐节主办方开始官宣了啊，前几天刚刚看到9月份东海音乐节的官宣啊，也当然希望各大主办方可以顺利的推进他们的项目啊，我们可以更早的在演出现场见面。这一年是我们考验自己考验公司的时候，自己有多热爱自己的行业，今年是一个很好的验证的机会，包括自己有多热爱所在的公司，公司的相关薪水发放及人性化的安排是否做到关心和理解同事现在的生活状况。这几个月我们也都在学习和认识自己，当然你越优秀你就越难离开你所在的行业，每个环节的态度都影响着行业未来的表现，这个是内心的思考。实际一些呢，就是多储备一些现金啊，对于短时间的一些突发事情，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更宽松心态的应对办法吧。疫情过后呢，希望乐迷朋友们可以放下束缚啊，积极的买门票啊，也希望在售票方面价格实惠一点。各大主办方呢，也可以在这个期间呢，把演出规划的更加的有意思。各大赞助商呢，也把自己最好的预算啊，支持到音乐节主办方。艺人方面，演出费实惠一点啊，让大家在2020年都感受到一些疫情带来的一些关爱，让2020年和2021年在大家制作演出的过程中，大家都能相对来说顺畅一点，减少一些麻烦，少赚点呗，反正比现在的大部分时间放假要好。祝愿各位同仁们和乐迷朋友们，咱们早日现场见。好了，我要去给我大儿子喂奶了，咱们下次再见。
我是演出策划人胡子，正在执行的有3组，然后取消了2组，然后还有1组呢忙着改期。应该你也了解吧，首先的这个你跟艺人这边预定的话，你要预付款肯定不要说了嘛。对，然后现在场地的话，你只要定档的话都需要支付费用，这个也跑不了啊。 给艺人预支的不一定，有的比较熟了的话还好一点，他们都有一个经纪公司了，或者有自己的独立厂牌什么的，以长期合约的多，所以说可能会预支个30%-50%不等，行规嘛。二月初的那会儿，人国外还没什么动静了，涉及到这个取消或者延期的时候，那边非常惊讶，非常的不甘心，你知道吧？像前期的这三个已经在售票的，或者说已经发布消息的这个案，你怎么调整还好，还有一些没发布的，前期还真有不理解，前期有一个经纪公司不太理解，那直接就，现在整个陆续的成一个全球趋势之后，那现在就彻底的没办法了。
如果乐观一点估计的话，说不定下半年就确实可以全部复工的话，你这些演出之前提前定的档期是不是就可以顺延到后面来继续执行，还是说有一些可能会被 cancel 掉？
要顺延吧，因为你要是直接取消的话，现在整个我们跟那个演出场地方也是一条战线的，整个取消的话呢，可能就会涉及到费用回收这一块，现在大家都见底了，不好收了这钱。我这现在不都是国际艺人吗，100%国外的呀，国际的今年肯定是进不来了，损失我都快死了。大家都差不多，只能先挺着呗啊。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国际上的这个，首先这个报批这一块儿，可能是10月份之前都不会受理了。如果10月份之后开始放开这个口，或者说有什么缓解的话，那再去重新做申报，然后怎么着也是年底的事儿。所以说，基本上等于今年就歇了。对，今年是所有人预测的，今年应该是最鼎盛的一年，重新来过吧。同行，现在大家都麻木了，真的。现在就是想办法，就是如果有债务问题的话，或者有贷款的话，就赶紧先想办法质保，因为你要血液一旦断流的话，那你也没有以后了。其实都是在摸索琢磨着怎么，也没有什么最终答案吧。现在国外的艺人一直配合都比较好，而且也比较单纯，反正你给他提前设定好了，然后今年口开的比较大，拓张领域也比较宽，场地也在做升级嘛。你像你之前了解我那个领域里比较单一的领域，现在都已经扩得非常多元了，但是没起来，自救吧，现在只能自救了。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国内的艺人呢？
国内的艺人现在需要前期的嫁接吧，看吧。比如今年的这个，本来还有一个中日正常邦交化，还有一个大型的活动，也是我们这边参与策划的，现在也等于说也全部搁置了。现在不都往线上跑吗？你转到线上的话，没有立竿见影，就马上能有回收的。太难了。
现在有想要去尝试线上的方法吗？
线上的，对，我们要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企划吧，策划完了就看能不能实施了。
会有相应的营收吗？
这个肯定要有了，这个要没有的话那没办法了。因为现在就几种方式，你直播的话没法直接产生效益，全球都在往线上跑，但是现在质量越来越高，以前你比如说制个手机可以入的话，现在一般都是做后期，而且在画质和音质上都在做极大的改善，其实应该会有一个落脚点吧，但是需要前期投入。这种形式的话，其实你跟运营一个整个一个演出项目也好，运营一个其他项目差不多了，你没有本身的这个，本来你就没在这个流媒体里占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话，你再从零开始推的话，还是效果不大。反正我们做这项目，现在在做的这个就是最好给它综合节目化吧，找一点好的切入点吧，因为你搞笑你肯定玩不过人家了，对不对？
营收可能是来自赞助商。
对，营收就是来自前期的这个整个的项目的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个出钱方。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这个可能会调动很多资源吧，然后也会链接，当然会链接一些商业价值性的东西，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大概透露下，就是现在没营养呗，对吧？没营养的东西占据太多，然后我们想做点有营养的东西，就是理了一个很规范的框架，但是又不是太严肃，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就是还是做了一些调研吧，就是大家想了解的一些信息呢整体给它串起来，比如说音乐风格之间的关系啦，比如说你喜欢民谣的话，你可能会对民谣的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更多一些，那这些泛民谣领域或者跟它有衔接的这些音乐风格到底之间是什么呈现什么样的关系的话，工程比较大，近代100多年了都含在里边了，大概会涉及到4-5千个吧乐队吧，整体是比较大，然后现在有几个单独的板块可能会先开文字加上线上音频和视频的呈现，文字性的或者是这个音频类的先走，然后这个视频类的制作上可能会需要很大的工程，那就先搁置，这个会联合很多的地方来做，你比如说日本的一些制作人啊，或者是国内的一些领域里边的一些人啊， 还有大量音乐人之源其实都想用上，其实他们也在家待着闲着都憋得慌，当然还有一些埋伏啊，热会产生利润的埋伏啊，对对，有人愿意投入一起做的话，那就到时候一起商量到时候最终的呈现方式怎么搞，对，方向是方向，要不然我光搞直播的话还是那些人看，真的还是那些人看，突破不出去这个。其实现在主要在谈的就是渠道，愿不愿意花钱一起做。当然他肯定是想拿渠道来换资源了，但是总归把前期的这个投入要 cover 掉了。看看我们这个项目到底魅力有多大了，反正现在也不太好说，但愿能成功吧。但愿不是但愿能成功，但愿能成型吧。思考的话现在不太明朗，首先这个直播类的吧，或者是这个录播类的，短期收益是有的，你比如说你播的第一期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人买单的，第二期就没人了。
对，其实它就是遇到一个延续性的问题。
对，延续性，所以说现在都在改善画质啊，然后整个的这个画面感呈现感还有这个音频配比上现在都在做研究，但是最终能不能成为一个常规性的东西确实是不太说得准，有可能吧，两条腿跑呗，就是你线上也付费然后线下也付费了。对，那但是你还得有线下辅助，你说是吗？纯做线上的话，那总归这个质量不太好把控，在家里边做这事儿呈现的感觉不好，而且直播呢时间上也不好掌控，这时差这问题也不太好把控，这个对，然后这个呈现的效果确实不太理想，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局面，就是说以后的演出的话还真就是挂着线上的这么一个另外一个出口，
就并行的一种，
对，并行的一个形式。还有就是直播渠道了，你到底从哪个渠道走，未来还是要相信的，那未来多美好啊，很多事儿没干呢，你不知道，现在反正整个价值观是有变的，就是说人思考问题的这个感觉和氛围现在已经在变化了，就是以前你可能不关注的领域或者是一些那个叫怎么说呢，
比方说原来我们根本看不上直播，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得不依靠它来做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对吧？
其实也不是看不上了，只不过以前没精力投入，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是分领域的，里边还是有专业性在的，比如说我这个比较频繁的接触这些国际上的这些就是从个人上或者说从这个整个一个视角去看的话都在变，你比如说现在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或者我们之前自己认知的这些你这些国际定位啊什么的都在变化，现在这是疫情带来比较大的改变吧，应该是。黄色い音が弾ければ物珍しい眼差し Windy City Windy City Chicago 黒い肌に光る瞳輝かせ魂の叫び流れるブルース一度はこの街に住み夢追いかけた脇目も触れず走り続けた別れの言葉もなく Windy City Windy City Chicago、Windy City Windy City Chicago
那疫情期间，你会比较想念现场吗？就说除了他们的演出之外，你还看其他人的演出？
到疫情至今没有、今天是第一天。
今天第一天，第一天
对对，非常想念现场，因为其实不仅仅是摇滚乐队的现场，不仅仅是他们雨果的现场，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听昆曲，也是喜欢看现场，因为这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这就算是一样的曲目，不一样的人去演绎的话，他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他这种东西必须看现场，你听那个就是专辑。
隔着屏幕
的话还是不一样，所以就是现在因为像那种剧院啊，因为是国家机构嘛，他们都没有演出，也是都在线上，那今天等于说是第一次过来，所以我也觉得啊太舒服了。